妹平安。
平安。
晚安，在场在线的新老朋友平安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共同的敬拜来赞美神，歌颂神的荣美。我们每一位都是活在救恩当中的，也是活在重生当中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啊。那我们基督徒都是重生的人吗？
是，
好像人少了一些。你们知道重生的人有什么特征吗？应该都能够说出几样重生的人的特征。我们当中有孩子，对吧？你的孩子有生命，总是有一些表现。如果这些生命的表现有问题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担心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不是生命出了问题，有问题。很多年前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来问我，已经是长老，他说我怎么知道自己真正重生得救？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我觉得很多真正关心自己灵命的，关心他人灵命的，都会问这个问题。父母也问过我的孩子是不是真正信的，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拷问自己，我真的重生得救了吗？另外我们也会想，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行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听过这样的话吗？
有，
怎么解答？看上去都差不多，甚至非基督徒的行善善行比我们基督徒还好。这些问题包括前面重生的灵魂拷问都与重生有关。今天我们要从著名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德姆与耶稣的对话来认识重生的六个特征，重生六特征。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兴起了一场信仰的革命，他洁净圣殿，一并赶鬼，他宣告神的国降临了。很多人听见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所宣告被触动，跟随他也信了他。约翰福音第二章后面一段这样讲，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翰福音二章23到25节，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但耶稣自己却信不过他们。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段经文。你们想，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奇事，很多人看见以后就信了，啊，就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但是他却不信他们，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耶稣应该高兴才对啊！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说我要信耶稣了，我们非常高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耶稣不信任他们？答案在第三章。第三章开始，原来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词，接下来，那时，之后，这个小小的连接词实际上告诉我们，耶稣不相信他们的原因。大家体会一下。接下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五节。从这段对话，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前面不相信耶路撒冷那一群相信他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相信那些信他的人？耶稣相信尼哥德姆吗？给他很高的评价吗？其实答案就在重生，因为他们没有重生，尼哥德姆也没有重生，所以耶稣不信任他们，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不相信他们所信，他们的信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价值。耶稣在这里两次强调了重生，第三节第五节。他第一次强调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本身就是强调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二次，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两次强调有什么区别？都是讲重生，对吧？第一次是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二次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实际上这两次他强调的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乃是说人的信从始到终，从见神的国到进神的国，都是在重生的生命当中发生的，都是在重生里面进行的。重生不仅仅是一刻你见到神的国了，你要一直进去，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去，从始到终都是在重生的生命里面所发生的，都是要重生。没有人半途怀孕，也没有人半途流产，也没有人人工受孕。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翻译来看，重生乃是从始到终都是必要，进天国从始到终都需要重生，没有一半。这会解答很多的疑难的问题。比如有人讲，哎呀，我是不是得救了？我得救了一半了，也许神不要我了，或者我迷失了，我失去救恩了，或者说，哎呀，我有没有真的得救？根本没有得救。我们会听到或者纠结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知道重生乃是从开始你见神的国到你进神的国，从始到终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你就不会产生一半才进去，一半进不去了，甚至根本没有信，我在教会都白混了，这样的问题就不会产生，对不对？因为他要求从始到终都要重生。那么到底什么是重生呢？第三节的重生，我实实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重生有双层的意义，除了重新 again 这个意思叫做重新生一遍 born again， 还有从上的意思，就是从上而生。但是呢，我们的译本很难把从生跟从上这两个意思同时翻译出来，这就是文学翻译中文的有限，甚至英文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很多译本当中会在重生后面有一个星号，别让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看到经文字句旁边有星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有双层的意思。因此这个重生是有双层意思的。新普及译本翻译为从上而生，中文标准译本也有星号叫做从天而生， born from heaven。 这样让我们对重生有更深刻 更崇高的一个理解，什么是重生？重生是生一遍，但是不是随随便便在地上重新生一遍，这是尼哥德姆的问题。人老了怎么再重生一遍呢？再塞进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一遍吗？不是这个意思，是从上而生，从上而生，从天而生。这个天不是大气层、天空、太空，这个天是天国。在马太福音里，天是指天国，是神国，是犹太人所盼望要进入的天国。那这可不得了，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一件事情，你们要从天国重生，他们要进去，但是耶稣讲你们要从天国生，这怎么可能？人进都没进去，怎么可以从天国生呢？所以重生，从天国而生，就绝对不是人的努力，不是人的悔改，不是人的祷告，不是人的洗礼。有人讲，哎呀，我感动，我做决志祷告，所以我重生了。有人讲，我受洗，我随意进去，一上来我重生了，我都看见了。有人讲，我受洗以后，第二天一开窗户，太阳格外的亮，那个空气格外的新鲜，我重生了。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生，都是真的。有哪一个孩子在出生前，你就可以讲，妈妈，爸爸，我很爱你们，你这个家很好，我看这个家不错，我生在你们家吧。我知道你很爱我们，所以我要出生在你们家里。有哪个孩子这样讲过？都是生出来以后讲，妈妈，哎呀，我爱你，你这样对我好。没出生前是不可能讲的。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出来了，眼睛瞪着，看来看去，手在那儿伸来伸去。我觉得奇怪，我听说孩子出生不是要哭吗？他怎么哭呢？我就问医生了，哎，他怎么不哭？医生说，你看着，抓起来，啪一巴掌，啊，就哭了。请问，你是先出生再哭，还是哭了再出生？你流泪的祷告之后才重生，还是你先重生再流泪的祷告？当然是先出生，先重生。除非我们重生，除非我们从天国重生，明白了神的律法，明白了神的要求，明白了这一位天父，我们被他所感动，我们产生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生命，有真正的信心。你就不会问我会失去救恩吗？你就不会问我真的信吗？这也是耶稣所要的信，他所讲的信，那是出自重生的信，那是出自天上的信，不是地上的信，不是仅仅看到神迹奇事就信了的信。今天我们讲传福音，我们讲宣教，我们讲信主。你们发现有人在大马路上拿着大喇叭发单张，然后就使劲讲吗？在那传福音吗？声音很大，我们公寓附近也有，星期天也会听到有人在讲。你们觉得这种做法有用吗？当然这是个双面问题。首先，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人，然后神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对吗？请问一个死在过犯当中的人，你拿个大喇叭对他讲，人家要活，你是死的，他能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活不过来。那你为什么又拿着喇叭在街上讲呢？啊，你们这些死人，你们要活过来，死人要听见，对吧？会这样讲吗？会。啊，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有意义吗？那真的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死在过犯当中的，他们听了一点不懂。那为什么要在上面喊呢？除非你真正明白神的恩典，你真正明白在人可以悔改之前，在人可以认识之前，在人可以相信之前，重生已经产生了，重生已经发生了，重生已经有可能了，所以你才可以做这样的宣告。除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 通过我们这些已经真正重生的人，领导其他的人，领导其他的朋友，今天你们在里面听到的，第一次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绝对不是偶然的，你们是必然的，因为神通过我们这些相信的，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真正从天而来的生命。你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同样会触动你，触动我们的也触动你，改变我们的改动改变你们，神在这里改变我们，你们过来也在这里改变你们。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确信跟这样的信心，我们才会到外面去宣传福音，我们才会拿着大喇叭对那些人喊，我们才会格外的心情，我们会去发单张，我们去向人宣讲，要不然都是茫然的突然，一点意义都没有。除非我们对神的重生这个主权行在我们前面的有一个十分的确据相信，我们去做这个工作，要不然的话是非常茫然的。所以重生的第一个特征，从上重生，非人能及，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那么继续往下看，耶稣第二次讲重生，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叫看，现在是进，现在进不讲，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为什么耶稣把水和圣灵绑在一起呢？有人讲，哎呀，水是这个见证嘛，人水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感动，他就重生了，圣灵在里面，这是一个见证。那么这个水洗跟圣灵实际上本质上不是从上面一起从上面，因为水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除非水代表圣灵。我认为呢，在这里水跟圣灵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从上而来的，不是我们地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他是这样说的，请大家注意听：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是以西结书36章25到26节。然后37章讲到一个骸骨，对吧？旷野骸骨，这些死去的枯干的骸骨就活过来了，成为耶和华生命的大军。在这个应许当中呢，水跟灵呢，心跟心灵呢，都是神的作为。水是做洁净的，当水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新了，一颗新的心就离弃一切的偶像。心灵进入以后，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离弃偶像，我们就敬拜真神了。这两个应许，水跟心灵呢，都是从上而来，神的作为，超自然的作为。那从以西结书36章这里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实际上重生的第三特征呢，是新心重生，不拜偶像，这是新的情感、新的喜好、新的性情。然后呢，圣灵重生呢，是我们靠着新的灵、圣灵来独拜真神，不再拜任何的假神了。这是新的敬拜、新的信仰，这是重生的第三特征，有信心，有圣灵。那么耶稣接下来用风的比喻来形容圣灵的重生，他这样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重生的第4个特征，乃是呢奥秘重生，神圣经历，人永远无法测透重生的奥秘。因为即使你知道圣灵重生呢是从上而生的，你仍然不知道何时何地何处何事何种方式，你仍然不知道。就像风一样，我们看见风来了，风去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只看到树在动。同样重生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它的时间地点方式，通过什么人，你看了什么书，你听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不一样。你知道一件事情，从今天晚上我改变了。你知道一件事情，我的心产生改变了，我的心被触动了，我的心不一样。这是一个奥秘， 因此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在白天有经历，有的人晚上经历，有的人是这样的经历，有的人那样的经历。无论如何，最终重生得救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独特的神圣的经历。因着这个神圣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喜欢听别人的见证，对吧？今天敬拜中我们有一位姐妹要做见证，这些见证都是表明神的重生，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独特的，是奥秘的，但是是真实的。当你听了他人的重生经历以后，你们也不需要特别的羡慕，因为他人的重生是个奥秘，你的重生也是一个奥秘。你也可以做类似的见证，你的见证跟他不一样，但是同样能够知道是上面来的。这是重生的第四个特征，奥秘重生，神圣经历。当然有些人有特别特别独特的经历，可能死了以后又活过来了，特别的经历，这种经历的见证呢，触动的人会特别多，但是代价也特别的大。那我从小特别喜欢古典音乐，我也拉小提琴，这对喜欢音乐的人来讲，我想都非常的清楚。我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这些历史上伟大的作曲家，我喜欢他们的音乐。我也喜欢小提琴家梅纽因、海菲斯这样的人，我希望做他们这样的提琴家，所以我有非常大的一些理想，有非常强的爱好。即使在大学期间，我也把小提琴带去在那拉琴。即使到北美，我已经工作了，已经有房了、有车了，我仍然非常喜欢，我仍然买碟片，我仍然在拉琴。这是我内心的从小到大深深的喜好。当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喜好，我们都知道人是有喜好的。我也看到国内一些非常资深的老的音乐老师甚至教授在网上在线上教音乐，他们把自己身上多年的非常老的这种唱片碟片拿出来给大家播放，给大家解释，我就非常触动。如果我没有成为基督徒，我可能也非常欣赏他们这种，也许自己成为一个音乐演奏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自然生命当中、天性当中的一些喜好。你不一定喜欢音乐，但是你会喜欢，一定会喜欢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这是我们天然的喜好。但是当我们讲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的心改变之后，我发现原来我喜欢这些古典音乐，我喜欢他们的作品，我喜欢提琴家。后来呢，我不再真正的被这些音乐、被这些提琴家所吸引。为什么呢？我发现这些我所喜好的、世人所喜好的，没有终极的意义。他们虽然是伟大作曲家、伟大的音乐家、提琴家，但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作品没有最终的意义，有相对的崇高的意义、伟大的意义，对吧？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命运的，有相对的意义，但是没有终极的意义，没有终极的意义。等他们死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他们生命也不再影响，也不再影响人了。但是我发现，当我信耶稣以后，当我真正被他的爱所经历以后、触摸以后，我开始爱耶稣了，我开始被他的爱所感动，我会流泪，我会喜欢赞美诗，很简单的赞美诗，你真伟大，奇恩典，跟非常传统的复杂的古典音乐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为它非常简单。但是这简单的赞美诗让我流泪，让我反复的可以唱。但是非常伟大的古典音乐，可能我听了几遍以后，我不但不会流泪，我可能不想再听了，我想听另外一个版本。但是圣诗、生命的圣诗呢，我可能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受感动，下一遍还受感动，下面还流泪。为什么？因为我的心改变，我的心不一样，我的灵也不一样。我受感动是因为我要敬拜真神。以前我受感动，我喜欢，我没有一个敬拜的对象，对吧？我不能敬拜贝多芬，我也不能敬拜海顿。这是我新的改变。因此重生以后一个特征，我前面问过重生有什么特征，我们的心、我们的喜好、我们原来所爱的，也许我们有改变， 我们原来不爱的，我们现在爱了；我们原来恨的，我们现在不恨了；我们原来不恨的，我们现在恨了。我们爱跟恨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因为我们心改变了，我们变心了。变心往往是用来消极的描述，啊，你变心了，你不爱我，对吧？但是变心从重生角度来讲是积极的，是必须的。我的心改变了，从上而生，重生了。我相信父母看自己的儿女，他们真正重生，他们信耶稣以后，那是非常非常感恩、奇妙的一种意识啊！我能够给他肉体生命，但是呢，我不能使他真正重生。我女儿六岁的时候，老二六岁的时候，在一个福音大会上，老师问你们要信耶稣吗？他就站起来说信耶稣了。之后呢，那个儿童牧师就来告诉我啊，那个你们说好消息，你女儿说要信耶稣。那他六岁，我当时特别感动。六岁的还能知道什么？这是父母完全做不到，但是他说我要信耶稣，这是重生，这是神的作为，从上的作为。之后耶稣又一次强调重生的意义，我们往下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翰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有两个强烈对比，我们你们我们你们我们你们。前面我们记得尼哥底母对耶稣讲，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神的存在，没人可以做。耶稣也回应他，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知道，你们所讲的是你们见过的。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对天上的事，你们怎么可以信呢？在这里这个对比当中，我们是谁？请问我们是谁？你们当然就是尼哥底母这群宗教人士，耶路撒冷的宗教人士，他所代表的这些宗教群体是你的。你们认为我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但耶稣讲，你们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者。谁是耶稣的见证者？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知道，谁知道耶稣的见证？谁为他做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圣灵降下来，对不对？像鸽子一样，是不是见证？然后天上有声音说啥？这是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的见证，是天上的见证，圣父、圣子、圣灵的天上的见证。我们刚才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因为他们共同的见证，共同的实现了我们的救恩。没有一个少，没有一个落下来，都在见证，所以我们赞美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在天上做见证。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天上的事怎么在地上实现了，在地上发生了呢？怎么下来了呢？
从天下，
通过圣子耶稣，对不对？道成肉身下来了。耶稣想通过这段经文说明什么事情？重生不但来自上面，重生来自上面的三一神，他是我们的代表，就是三一神的代表，而唯一的中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讲，他就是父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就是道，就是主耶稣，他被称为神的道。那么重生乃是圣父用他爱子的话语真道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真道就是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第五个特征乃是基督重生，是道重生了的神人通道，是神人之间唯一的通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读经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朋友们，我们家人朋友、慕道的朋友一定要读经的原因。你不能仅仅相信啊，我病得医治，你不能仅仅听一听就完，你自己必须要读经。这也是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的人也要读经的原因。没人可以告诉你你有没有真的得救，连牧师也不能，有的时候自己也不能确定有没有得救。你要读经，因为真道里面可以令人重生，真道可以显明重生的生命，真道可以显明谁属基督谁不属他。那有人一读经就睡觉了，有人完全不明白，他就没有重生。重生他一定会明白，重生他不会睡觉。你说我现在一读就犯困，一读就没意思，但是这不代表神不能重生你，神仍然可以重生你，因为神的作为超过你自己对自己的想象，所以你仍然要读经啊。你说我读不来，我读不来，我就这样下去了，也许你就会这样一直不读经，一直这样下去，有可能。那有可能你没有被拣选，神就认你不读经，也有可能。所以不读经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神要拯救你的，要重生你的，到某个程度你一定还会去读经。另外一类的话，你很久很久不读经，很久很久，你越来越不读。但是你说越不读的人一定不得救吗？一定不重生吗？一定没有被拣选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除非你到死的时候，你说还没有读经，我这一生就没有读经，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认识的，我一生还没有读经，那你说那我就没救了吗？也不一定，除非你在死的时候你还顽固不化，那你就没救。就算你还没有完全死，你说眼睛动一动，你头点一点，那还有可能。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对不对？有个强盗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关头，他说我信信，他就信；另外一个到死不明，死不悔改，没有信。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要读经，我不是鼓励大家临死的时候，比如说眼睛眨一眨就可以信就算了，是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要读经，因为圣经里面有重生的道，有重生的种子，我们一定要读，父母要给孩子读。为什么要给孩子读？他不完全明白，他不完全知道，但是当你给他读的时候，这个道进去了，产生果效，可能在他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可能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可能等他老年的时候，突然想起年轻的时候，想到妈妈在为他读经，爸爸为他祷告，那个时候这道的种子的力量突然爆发出来，产生果效，那个时候他说我要信，我要觉知，我要回天家，他就得救。所以父母要为孩子读经，父母要为孩子祷告，基督徒要为自己年老的长辈父母祷告读经。就算他在病床上已经脑瘫了，已经不能回应了，你仍然要为他读经，因为圣经里面有神的道，重生的道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是超过他的回应的。我们星期六祷告，有一个姐妹说我要回去，我的父母，我的爸爸有症状，他那个充血，脑充血有问题。我说你要给他读经，因为圣经里面有神的道，重生的力量，有话语，一定要给他读。中国新文化奠基人胡适，大家听过没？胡适，上个世纪，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聪明的人看到历史就会觉醒，良善的人看到真理就会觉醒，也会觉醒。那这个无知的人看到经历苦难就会觉醒，而这个愚昧的人呢，这个到死到临头的时候还不觉醒，还不觉醒，死到临头还不觉醒。在胡适的眼中，有一类人是顽固不化、绝对无救的人，他称为愚昧的人。这种愚昧的人死的时候，他仍然不觉醒。不觉醒的人也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就是不觉醒的人。 胡适这个人呢，也到西方学习过，甚至自己称的我差一点做了基督徒了，但后来他没有信，更没有出生。你就会发现，无神论的世界观跟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有根本的区别。我如果为胡适先生再补充一句的话，我会这样讲：愚昧的人，即使顽固不化，在神的恩典当中仍可觉醒。阿门。愚昧无知的人，他是说是没有办法觉醒的。但对有信仰、信耶稣的人来讲，愚昧无知的人仍有机会，在神的恩典里面仍可以觉醒。为什么呢？不是靠他自己，是神重生他，是神拯救他，是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看重生的第六个特征。耶稣以旧约著名的一个例子总结了这段重生的对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3:14-15，摩西举蛇这个例子呢，记录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21。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对吧？他们在旷野里行走嘛，行走以后呢，经常没吃没喝，然后又没路。怎么样呢？就抱怨摩西，哎呀，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原来在埃及有吃有喝，有韭菜，有葱，有红烧肉，像中国农历我们包饺子，现在在旷野里啥也没有了，经常说这样的话。结果怎么样？神就惩罚他们，派蛇进入旷野了，对吗？就咬死咬伤了很多人。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向神悔改，啊，我们有过犯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也有指责你了，求你为我们祷告，让这些蛇这个走吧，离开吧。然后摩西就向神祷告，对吧？神怎么讲？你造一条铜蛇，把这铜蛇怎么样？挂在一个杆子上面，然后说啥？凡去仰望这条铜蛇就怎么样？必得医治。好，现在我问大家，当时以色列这个群体啊，他们是集体居住的，都住帐篷，都在一起，已经有上百万人在旷野里，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摩西在某个地方立了杆子，挂着一条铜蛇，你想要去看这条铜蛇容易吗？不容易，可能有好几公里，甚至十几里路，很多人去，你要挤来挤去的。首先从距离，从这个难度来讲是很难的。第二，如果你被咬了，你快死了，已经不行了，你会去吗？请问你会去吗？挣扎的去吗？让人抬你去吗？有人点头，会，都应该会。啊，你没被咬，如果有人请你去抬他，你会抬他去吗？啊，不一定了。如果你没被咬，你会去吗？不一定。你凭什么说我去？我说我不去。这条蛇挂在那，凡仰望的必得医治。我问大家，你凭什么去仰望这条铜蛇？你为什么要去？因为你有病吗？你要死了吗？好，所以我们的答案始终围绕在一点，就是说我有没有被咬，我是不是要死，所以我才会去，对吧？因此，也来到铜蛇面前的人大概有两类人，一类就是真的被咬了，知道自己不行了，自己有问题了，所以他要去得医治，就这一类人是要得医治的，有点像耶路撒冷的一群看到神迹的，他们要得益处得医治的。另外一类人，他们不是要得神的医治，他们是要得医治的神。阿们。他们要得医治的神，什么意思呢？我们抱怨，我们常常犯罪，这些蛇进来了，被咬了，也许我没有被咬，但是我仍然认为我是有罪，我仍然需要认罪悔改，我仍然需要去望这条铜蛇的，我仍然需要得医治的。这是另外一种人。在铜蛇面前应该有两种人，一种是要神的医治，一种是要医治的神。 那么第二种人要医治的神，这一类人呢，他们的生命本身呢、不比那些只要医治的人更高，更有悟性，更属灵，更得神的悦纳，不是，他们乃是被神的恩典真正重生的人，他们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他们是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问题啊，最非常敏感，知道自己罪的问题。第一类人只是看到自己的过错，第二类人真正寻求神的看到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恶，所以他们去寻求神，要得身心灵的医治跟洁净。那耶稣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耶稣在这里讲的信，乃是信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成就救恩的信。那这种信呢，乃是按照第三章的连贯性，他先讲重生，再讲十字架上的信，再讲旧约时代摩西这个预表呢，也是预表重生之中的信，先重生后信，信是重生的结果，这也是重生的第六个特征。十架重生，真信得救，这也是耶稣真正所要的信，这是耶路撒冷那一群只看了神迹没有信的问题。看明白没有？这是结论，是真正仰望十架救恩，他重生之后所产生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有永生果效。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重生六特征，约翰福音第二章23-25，第三章1-15，我们讲了六个特征。第一是从天重生，非人能及。这里讲的重生是神超自然在上从天而降的。第二呢，心心重生，气质有像，我们的心改变了，变成心心的，原来恨的现在爱，原来爱的现在恨，原来不爱的现在喜爱。第三是圣灵重生，独拜真神，我们的重生呢是灵的重生，灵是有敬拜意义的，只拜独一的真神的。第四呢是奥秘重生，神圣经历重生是圣灵的奥秘，每个人都不一样。第五呢，基督重生，神人通道，它是唯一的通道，把天上三一神的救恩真实的带下来了，100%的人，100%的神。第六呢，十架重生，真信得救，重生的人只能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要读经，你要来到十架面前，你要至死劳碌。我们讲两个没有重生的特征是肤浅的信，耶路撒冷这群只见神迹而信的人，他们呢实际上也都悔改了，也都受洗了。请问耶路撒冷的人受洗了吗？都受了，是约翰的洗，对不对？悔改了吗？也悔改了，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重生，他们的信不是耶稣宗教。第二，宗教组织身份地位神学逻辑有好的印象，也就是以尼哥德姆为代表的耶路撒冷的宗教团体人士，现在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也有，他们讲宗教的，讲神学的，讲逻辑的，讲理性的，对耶稣有某种好感，到教会有某种的寻求，对基督教有某种的好感，但这些人呢，这样的信心都不是真正的耶稣所要的回应的。那现在我回到前面一个特别的问题，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乃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信有什么本质的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行善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都行善，但是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我给大家总结有两大区别，一个是因果关系的区别，基督徒的行善是他们重生的结果，重生是因，行善是果。我 我们因为重生了，所以我们行善。而非基督徒的行善，他们的行善是因，他们未来的完全、未来的完美、未来的成福等等是果，因果完全的不同，看见没？我们因为重生，所以行善，他们因为行善要重生，要完全，要成福，要进入更完美的境界。第二，从行善的来源目的看，完全不同。基督徒的行善来源是因为重生了，我们从上、从天、从神那里重生了，来源是从天来的。那我们行善的目的是向上的，向神的，是荣耀神的。而非基督徒行善的来源是自我，我发现自我在苦难当中，我发现人生没有意义，我发现人有苦难，都是出自自我，而目的也是自我。我要自己解脱，我要自己完美，我要进入涅槃，我要进入完美境界，我要等等，都是从我到我。我们是从上向上，他们是从我到我，从头到尾都是自我。这是根本的不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事业观。这样几个挑战的问题，请重述重生的六特征，对比自己的生命，你有重生吗？悔改受洗的人一定重生得救吗？我们每年都有悔改的，有受洗，那这些人一定是重生的吗？为什么？要说你自己信主后啊，以后你的转变。第四，重生得救人还会失去救恩吗？犹大不重生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犹大是因为出卖了耶稣才失去救恩的吗？彼得为什么三次否认主还得救吗？这都是非常重要严肃的信仰问题。第五，基督徒行善与非基督徒行善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描述出来吗？这个星期请找一个人描述一下，向你的家人会描述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死亡、死在过犯之中毫无能力的时候，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来重生我们，来复活。如今你为了重生了我们，而且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以基督之长同行。亲爱的天父，祈求你继续赐给我们这样的确据、能力、心智、意志，让我们每一天在地不在天，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从宝座的眼光来看世上的生命，以宝座的权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愿天父让我们每一天真正活在重生当中，真正活在主你自己的应许当中，也让我们能够以自己重生的生命去完成使命。我们相信你如何重生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同在、这样的经历，如今正通过我们在其他的家人、同胞、我们周围的人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真实的果效。我们也相信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使命。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意志，每一天活在这样重生的使命当中，以我们的生命做见证，荣耀赞美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